家好，我是主播安心。今天为大家读一篇颜志仁的文章，我们这一代的老黄牛精神。上世纪50年代，国家饱受战争的沧桑，期待着百废待兴。经过第一个5年计划的经济建设，人民生活有了明显的变化。在60年代初，遭遇了严重的自然灾害。我们出生在这样的特殊年代里，当长身体的时候吃不饱饭。1966年开展了文化大革命，需要学习文化知识的时候，学校已经停止上课。在90年代，国家实行市场经济，教育、医疗、住房和养老都进行了改革。进入21世纪，我们陆续退休了，体谅子女而自愿带薪上岗，帮助料理家务，接送孙辈上学读书。第一，艰苦的农业劳动。在50、60年代，没有实行计划生育，一对夫妇生育3、4个孩子，一家5、6口人居住在祖辈遗传的2间房屋，最主要是解决吃饭问题。1958年办起了大食堂，头2年全家老少到食堂集体吃饭，一顿粥2顿饭满足了每个人都吃饱。后2年改为按照每个人的定量发放饭票，先到食堂领饭后回家吃饭，基本上3顿都是粥。1962年食堂开不下去了，根据中央指示停止办食堂。1963年起到1956年，农业生产基本恢复到了1957年的水平，吃饭问题已经得到了基本解决。我们的父母和祖辈为了养活孩子，天天在田间进行艰苦的农业劳动，在自留地和闸边地上种植蔬菜，饲养了羊、兔、鸡、鸭等家畜来改善生活。我们小时候在10岁左右放学后去割草，到了15岁就参加了农业劳动，学着大人们如何挑担、推车、插秧，为父母分担一家老小的重任，2、3年后就成了全劳动力。我们这代人在70年代，除了少数通过高考、参军和泥木等匠工离开农业劳动之外，绝大多数奋战在农村的第一线劳动，成为农业生产劳动的主力军。在1年的3下3抢3秋大忙和完成上级摊派的水利工程中大显身手。夏天高温酷暑，浑身是汗，冬天严寒冰冻，半身是泥。在解决一家老小温饱的同时，也是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无名英雄。上级政府为了解决我们这一代人结婚成家的住房问题，结合农村总体规划建设，每个生产队都开设了居民驻点，在大队的中心道路南北两旁建造前3代后3代，带距14公尺，屋檐高度2.6米，屋内宽度6米，一带安排2、3户，5棚屋都靠在水沟边。需要建房的农户必须办妥申请和批准手续，建材和资金是东拼西凑，水泥行条、水泥门窗框、杨树转子、炉巴瓦面。虽然房屋比较简陋，但是有个安身的家就心满意足了。这就是崇明掀起的第一波建房潮。2，艰辛的创业立家。小夫妻结婚后恩恩爱爱，感到无比的幸福，可是家庭经济还十分紧凑。 必须精打细算，勤俭持家。很多家庭响应国家号召，提倡生育一个孩子，最多不超过两个。70年代劳动总收入在扣除队里分的口粮、柴草支出之后，一家全年分红不超过500元，能够维持日常生活开支、子女上学费用，还可以买一件家具工具，比如自行车或手表或缝纫机。当时在上海或者陈桥镇有固定工作的工资收入也不高，虽然住的是单位分配的公房，但是住房面积很小，一家30口人住得不宽裕，如果来了几个亲戚难以安排住宿，每天都要上集市去买菜，费用很大。当时流传着一工一农赛过富农的美誉，孩子长大了不仅要供给吃穿用，更为重要的是提供上学费用。在90年代后期，教育进行了改革，上大学的学费原来全部由国家负担，改为与学生家长共同负担，每年学费、膳食费加上日常零用需要30万元。含辛茹苦好不容易把孩子抚养长大，虽然中专或者大学毕业了，但是就业又是一个十分揪心的事儿。一方面在学校所学的专业与招收的岗位不对口，另一方面就业岗位的工资待遇达不到子女的期望要求，父母迫切希望子女尽快得到就业，可是子女还漫不经心。子女在寻找配偶的问题上也是如此，父母盼望子女尽早结婚成个家，可是子女却自有主意，多催了有反感，给子女购买婚房是父母一生的头等大事，生女儿如有经济能力的给予购买当然很好，没有经济能力的给予适量的资助也无妨。生儿子就不同了，有经济能力的可以给予全额购买，不需要儿子出钱或贷款，没有经济能力的只能七拼八凑，甚至借债来拿出购房首付款，房贷款由子女逐月在工资中扣除。2000年以后房价飞涨，上海的房价高得让人难以承受，工薪阶层一辈子的积蓄拿出来还不够，如果夫妇俩都在农村劳动的，那只能有子女去考虑了。3、体谅子女的劳动。由于我们这一代小时候吃不饱穿不暖，少年时候学不到文化知识，青壮年时又艰苦劳动，因此不仅要尽最大的努力满足子女的物质生活，还要希望子女接受最好的文化教育，能够得到工资待遇丰厚的工作，拥有一套舒适的住房，组建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。子女结婚后增添了生儿女，是家庭中最大的喜悦，作为祖辈们就主动承担一切家务，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在儿孙身上，怕子女们不会哺育孩子，白天喂奶喂饭洗衣服全包，晚上还护着孩子一起睡，听到孩子啼哭声就急忙去抱，如果发生了感冒等小病，全家都出动，甚至不吃饭觉睡不着 也心甘情愿。但是事物总有两面性，过度的体谅和代替子女导致子女缺乏独立自主克服困难的能力，助长了子女依赖父母的不良习惯。有的认为是理所当然而不知感恩，有的认为父母做得还不够到位，还会闹情绪而发生不愉快。父母考虑到子女的工作节奏紧张，一清早就出去上班，很晚回到家里，很辛苦，却是没有时间来接送孩子读书。于是我们做父母的就义不容辞地担当起接送孙辈的任务，早晨和傍晚带着孩子来回在住所与学校的路上，因为在城里的车流量人流量早晚正处高峰时段，所以出行安全时刻在绷紧着我们的神经， 把孩子送到学校回家后就去菜市场买菜，菜买回家后就立即捡菜、洗衣服、擦地板等家务，上午基本上没有空。在午休之后又开始烧菜，千万不能忘记必须准时到学校去接孩子回家。在学校的门口银发队伍早已等候着。崇明大多数子女在上海工作，有的夫妇二人都去，有的一人去一人留，一般一个月左右回家一次。即使子女在崇明工作，为了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环境，也到城镇上学，父母同样要去帮助子女接送孩子和做家务。因为孩子在寒暑假又要学习许多课程，所以一年到头我们都背井离乡。结束语：每一个人在劳动年龄段之内，只要具有劳动能力，都要进行脑力或体力劳动。劳动能够创造社会财富，能够取得经济来源，只有通过辛勤的劳动才能珍惜自己的劳动成果。我们这一代人已经在70岁左右，退休了就要以休息为主、劳动为副的原则进行活动。对于帮助子女应当量力而行，如果搞坏了身体反而增加了子女负担。该孩子做的应当放手让子女去做，不能任何事情都去包办代替，相信子女一定能够做好，而且我们不可能帮助到子女的一辈子。